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里的一方，我是你的最高。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我是小贝贝玉东。哎，很高兴今天呢是听说是大年初四，其实来美国哪知道是大年初几，在这边到底要跟各位拜一个晚年呢，还是要拜一个早年也都可以啊？拜晚年就是说，啊，今天是大年初四，也可以拜早年嘛，因为明年的年来我也可以现在拜。所以呢，这个拜年，不管一年呢365天，你通可以去拜年啊。反正呢，拜得早也可以说，拜得晚也可以说。好，总之呢，这个新年的时候呢，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值得我们来谈一谈呢？小贝呢发现呢，刚好这前一两天才发生了一个蛮大的事情啊，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呢啊，他发生一件事情啊，到底是谁呢？那就是我们这个梵蒂冈的教宗教皇，本笃十六世啊，这个600年来啊，第二位的自动下台辞职的一个教宗，这件事情其实蛮震撼的啊，蛮震撼的。我们待会会谈谈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震撼。但是呢，我们还是赶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这边 call in 的这个热线是7139840424，好，7139840424啊，不管你想要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什么啊，反正你就放马过来，你就要聊一聊都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谈这个教宗的问题啊，首先我们要谈一下什么叫做教宗啊，啊，什么叫做教宗？这个教宗呢，其实这只是一个这个我们简单称他这个职位的一个方法。其实他这个职位他的全名是相当的长，但是没有人会啊平常这样叫他。那我先把这个教宗他完整的头衔念一下给大家听。所谓的教宗，他的完整头衔是这样子的，他是罗马主教、耶稣基督代表、普世教会最高教长、意大利首席主教、罗马省总主教及督主教、梵蒂冈城邦元首及天主众仆之仆。哎呀，我念完我舌头快要打结了，这个是他的全名啊，他的真正的教宗的全名，其实他的这个头衔事实上这样，但他当然呢，平常他不会随时在用这个名号，人家讲完的时候他都睡着了，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教宗呢，其实呢，简单来讲呢，教宗就是天主教会呢，他认为呢，他是耶稣在今世的代表，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领导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并且把信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且这个教宗呢，他也是梵蒂冈城邦国家呢，他的国家的元首啊，所以呢，他的身份是这样的。那可能听众朋友比较不清楚，会说啊，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不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反正呢，最大的差异呢，应该说一个就是旧的，一个是新的。那新的呢，是从16世纪初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他有一个改革这个旧教。那改革旧教怎么改革呢？他就说，这个每一个信主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呢，他事实上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不是只有那个教皇教宗才是代表。所以呢，他把这个大家呢从这个信仰的这个释放出来，而且呢，圣经是人人可以读的啊，人人皆祭司啊，只要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代表，不一定是教宗。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分歧啊，所以会有旧教新教的差别。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问题呢？因为特别的是，这个职位的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是，就是可以干到死的啊。这个大家听清楚，就是你可以一直做下去呢，你只要你自己不松口，你做到重病呢，其实已经是弥留了啊，也没有人会阻止你不能做下去，你可以做到死就对了。那为什么他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是80几岁的，号称说他身体不太好啊，然后说，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做事，所以辞职。这个600年来，他是算是啊第二个了。600年前也有一个是这样，但是他的情况又跟这个不太一样。他这一次呢，这个本笃十六世他是说他的身体不太好啊，所以呢，他要停止这个教宗的职务。这个让大家就有很多种说法啦，啊，有一些阴谋论的讲法啦。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到底他这个退位下来这么特别的一个举动，一个可以享受尊荣做到死的职位，他为什么急着在他这个时候他要下来呢？有哪几种可能呢？小贝的就是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析分析。今天这个题目呢，要在讲之前呢，当然我们要谈谈本笃十六世这个人呐、啊。那这个人呢，当然蛮值得我们来研究探讨一下的，因为他是这个 这个历任265个教宗里面他是第二位德国籍的，所以这个教宗绝大多数都是这个 Italian 啊，这个意大利籍的，因为他没办法就会设在他国家嘛，当然要找这个意大利籍。那这个他是两个这个少数的这个八个德国籍的教宗之一啊。好，那这个八个德国籍的教宗之一呢，他有什么特色呢？这个本笃十六世呢，他的本名叫做这个乔瑟夫啊，就是约瑟了啊，约瑟夫 ,Joseph, 啊 ,Ratzinger, 啊，这个 Joseph 呢，这他呢，事实上呢，他是出生在这个阿尔卑斯山脉啊，美丽的一个山城啊。那他这个家庭呢，他是家里的这个老幺，他是一个家里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讲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啊。他的父亲呢，曾经是这个小镇的这个警察，那他有一个哥哥呢，也是这个神父哦，那他的妹妹呢，反正他们一家人呢，都是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个 Joseph 就是这个本笃十六世啊，他的年纪轻轻的时候，据说呢，他在14岁的时候呢，他很不情愿的呢，参加了这个希特勒的青年团，就是纳粹啊，纳粹。他加入纳粹，那到底他加入纳粹，到底真正干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很难讲，但是呢，他是说呢，他拒绝参加这个武装卫队啊，比如说呢，他绝对不去参加那个要动枪杀人的哈、这个动刀就是对付人的，他都没有。那后来呢，他也很认真，他也是非常的聪明啊。他呢，读到神学博士，成为一个最年轻的神学博士，而且来当了神学院的教授。所以呢，他呢其实是一个学者型的领袖啊。他曾经呢有写了一篇的论文呢、在这个神学界呢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这一篇论文的名字是说我为何仍留在教会内啊，这个论文啊，我为什么还继续待在教会内？那这篇文章指出呢，只有在教会内，而不是在教会的外面，只有待在教会里面，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基督的信徒啊，这是他的结论啊。当时在这个神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啊。总之呢，他本来呢，他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教宗，就是若望保禄二世啊，非常倚重的，在神学上面非常有这个造诣的一个智囊。那后来呢，这个教宗这个之前的那个这个若望保禄二世呢过世之后呢，他就顺理成章就接下来做了。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学养啦、他的这个各方面其实都是一时之选，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呢，这个本笃十六世在这个2005年当选教宗之后呢，在过去这八年里面呢，可以算是风雨不断了、很多人评论他就是把这个天主教呢搞得越来越糟很多人呢也评论他说他非常的不如他前一个那个最受欢迎的这个若望保禄二世。所以我们到底这个教宗到底是他做得好还是不好？他是因为做不好才想下台，还是他其实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大家不谅解呢？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这个。那当然了，时间又到了我们要放这个怀旧卡通歌曲的时间。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你可能根本不想听小贝讲什么，你只是想听这个怀旧卡通歌曲。那今天小贝到底选什么怀旧卡通歌曲？不要忘记，刚刚我在讲这个教宗这个本笃十六世，他还叫做Joseph 的时候，他是这个在这个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城那里。小贝小的时候呢，看过一个卡通，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卡通呢，叙述一个小女孩，她跟她的爷爷就住在这个阿尔卑斯山的山脉的地方。她这个爷爷呢，看起来很冷酷，但是其实呢，内心充满了爱那这个因为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孤儿，后来还在来投靠她的爷爷，所以发生了这个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发生一些事情也很美的一个故事。这个卡通的名字叫做小天使，它的主题曲非常的好听非常好听，而且呢每次听过的话你很不容易忘记它这个旋律。那因为呢小便都是印象非常深，因为我好多东西呢都是在这个卡通里面学到。例如说呢，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一种狗叫圣伯纳犬，后来的看这个卡通才知道，哎呦，这在高山上面，原来圣伯纳犬那么大一只这个就是这美国的电影里面演的贝多芬演都很过时的那一只看起来像熊又像狗的家伙，原来呢，他这个是在阿尔卑斯山那边，他还可以救人呢 所以呢，这个卡通是蛮特别的，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个卡通小天使的主题歌曲，我们请贾德为我们播放，谢谢。啦啦啦啦啦，嘟嘟，啦啦啦啦啦，嘟嘟。
只小山羊，每天都在一起玩，生活真舒畅。小天使他最善良，不怕风大和雨狂，爱护所有小动物，勇敢又坚强。牧场上的百花香，根据色来换新装。小天使他忙又忙，珍惜好时光。哒哒哒哒哒嘟嘟，哒哒哒哒哒嘟嘟。高山上的小木屋，住着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小天使，美丽又可爱。她有一个好朋友，却是一只小山羊，每天都在一起玩，生活真舒畅。小天使她最善良，不怕风大和雨狂，爱护所有小动物，勇敢又坚强。牧场上的百花香，春去秋来换新装。小天使他忙又忙，珍惜好时光。啦啦啦啦啦嘟嘟，啦啦啦啦啦嘟嘟。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回到这个小贝大论坛。我们刚刚在谈的就是这个本笃十六世教宗，他为什么要辞职呢？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他这次这个他的这个背景啊，的确的，这个教宗其实在小贝的心里啊，其实这个教宗算是相当的多才多艺的啊。他还没有在当这个教宗之前呢，他已经是这个德国的枢机主教。而且呢，也是这个原来教廷里面的这个信礼部的部长。最特别的是他会说十国的语言啊，而且呢，他平常生性虽然很低调啊，讲话的时候听说跟人家眼神都不太愿意接触，但是辩才无碍，对信仰从不让步。这一点就觉得这跟小贝一样，属于这一类的同样的人。他出任教宗之前呢，发表过神学著作将近40种。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呢，几乎是对他的人格啦、人品啦都没有什么负面评价，而且是真的是在这个神的道理话语上面，其实有相当造诣的一个教宗。为什么他要申请这个退位呢？那很多人就是讲了，因为自从他上任之后啊，他惹毛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本笃十六世呢，太保守了。为什么他保守呢？第一，他反堕胎；第二，他反同性恋；第三，他对穆斯林有讲了一些话，又常常引起大家的不快啊。那我举个例子啦，这个反堕胎、反同性恋，这个我们待会再讲。我们先讲，就是说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本笃十六世曾经发表演讲的时候，他说过呢，他觉得呢，伊斯兰教的这个先知穆罕默德他的部分的教导呢，他说是邪恶与不人道的，他讲过这句话。其实说实在话呢，他只不过是讲实话，但是呢又一片的踏法啊，一片的踏法。那他一片的踏法之后呢，他还有一次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公开演讲，他提到呢，他说呢，这个避孕套啊，这个保险套、避孕套啊，不能解决非洲艾滋病的问题。他说呢，这个避孕套反而会加剧艾滋病的问题，因为真正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尽量避免婚前的性行为。他讲这个又是实话，而且是忠言，但是当然是逆耳，又被人家踏伐一段。所以呢，现在呢，很多对他批评者说，他使整个天主教会与世俗多元化的世界越离越远。也就是说呢，之前的教宗，也就是那个若望保禄二世，他事实上是一直跟着世俗在靠近啊，甚至于呢，他觉得呢，这天主教呢，应该跟这个传到哪一国，就应该跟当地的宗教结合在一起。这个是若望保禄二世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本笃十六世事实上呢，他事实上是回归这个原始的价值，他很强调家庭的重要，所以呢，他对这些例如说穆斯林的讲话啦，对这个例如说这个性泛滥的事情，他有谴责，那同性恋他也谴责，他对堕胎的事情他也谴责，所以呢，事实上这个教宗他不受欢迎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比较忠于他的一个基本信仰，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被大家讨厌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其实他其实就是在讲实话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他讲了这些实话呢？大家反而喜欢找他麻烦呢？找他麻烦除了说他很保守之外，还骂他什么？说他呢，你虽然是保守派，但是你又很爱穿名牌啊，你打扮的又太时尚啊。听说呢，他这个风格呢算走在尖端了啊。他还会穿一些比较高档的衣服、鞋子啊，他还戴过红色的牛仔帽。听说他戴的墨镜也都是名牌的，所以很多人就找他这个麻烦了。不过这个教宗呢，他穿着这个名牌拍了一些广告，拍了一些阅历，他所得呢，通通都是捐给非洲的孤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骂他这样不务正业的人，也实在是哈有一点啊鸡蛋里挑骨头了。那例如说呢，他呢非常的反对这个同性恋跟共产主义。还有呢，他也不喜欢摇滚乐，他骂摇滚乐是一种表达低阶热情的一种音乐啊，那大家听了也不高兴，对不对？但是呢，大家虽然骂他，但是他也是历任教宗里面唯一一个他还敢面对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性丑闻、神父性丑闻的一个教宗，他是唯一一个对这个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丑闻公开道歉的教宗。所以事实上大家在骂他之余，其实这个教宗在小贝的心里他不坏，他比前任那个若望保禄二世好得太多了，因为他事实上是在这个捍卫这个基本的价值。那当然了，这个听众朋友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你欢迎你打电话来这个 713-984-0424。 那这个人当然我不是说他一面倒都说他好了，但是呢我们就来谈谈呢，像他这样子其实非常护卫这个原始的价值，他也讲了很多的实话，但是因为他比较不与这个世俗来认同而被人家讨厌的这样的一个教宗，他现在辞职，那大家就讲了很多个可能性，那到底哪一种可能性是最有可能呢？小贝这个明察暗访的结果呢，当然我没有跑到梵蒂冈去了啊，当然呢就是明察暗访，社会观察家发现有以下的讲法。第一，有人说呢，因为他是出生于纳粹啊，因为本笃十六世他承认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加入这个希特勒的青年团了，尽管他坚称他是被迫加入，但是有人认为说呢，他可能在那段时间有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呢，有人抓到他什么把柄，要把这个把柄掀出来，所以让他不得不下台。这种讲法呢，小贝相当的存疑啊，因为呢，要是这样的话，在他选上教宗那个时候，人家早就把他翻出来了。还会让他做了这几年嘛？这个时候还隐忍不报嘛？所以这不小贝这个讲法呢是存疑的，而且呢参加纳粹的人也不一定说真正啊他真的杀过人啊做了什么坏事，所以这个是很存疑的讲法。第二种讲法他是说呢，是因为呢性丑闻实在太多了啊，这个神父性侵儿童丑闻近年来呢非常困扰的梵蒂冈啊，那呢有甚至人家都指出呢这个包括这个本笃十六世他自己的哥哥啊，都曾经包庇这样的神职人员，有性侵儿童的神职人员，所以他说呢，教廷即将要爆发更重大的性丑闻啊，所以这个性丑闻一旦爆发出来呢，会让整个天主教很难看，所以这个本笃十六世他不愿意到时候承担这样的难看责任，所以现在先赶快辞职啊，这是性丑闻的讲法，这种呢有一些可能啊，有一些可能。再来一种呢，这个是比较无稽之谈了。据说呢，在这个爱尔兰呢，有一个主教，他在1140年的时候就预言了。他说预言呢，这个第111任的主教，就是本笃十六世的继任者，将摧毁罗马教廷，成为最后一位教宗。所以也就是说，本笃十六世后面的那个呢，在当的那个呢，就会摧毁整个罗马教廷。所以呢，可能大家说他现在急着下台，可能就是要来看这个后面接任者是不是赶快会摧毁这个罗马教廷。那这种讲法我觉得是有点无稽之谈。那再来一种讲法呢，就是说呢，那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的斗争啊，权力的斗争呢，因为据说呢，这个很多这个非洲裔的还有拉丁美洲裔的这些主教都觉得现在教宗应该轮他们来干了嘛，对不对？美国总统都选出黑人了，现在呢天主教徒最密集的就是在拉丁美洲跟非洲啊，其他欧洲也没剩什么人了。美国呢有北美有一些，但是最多还是在南美啊，所以这个拉丁美洲跟非洲其实是众多天主教徒在那里， 那应该要干教宗也应该从这个人数众多的这个非洲裔啊，或者是拉丁美洲裔里面的出来干啊，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是这样，所以非常的逼他要他退位啊，他们要上来。哎，这种讲法呢是属于这个政治斗争层面的，小辈按下不表了啊。那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那他真的是这个生病嘛，因为他也年纪很大了，85岁了，对不对？搞不好有老年痴呆症啊，对不对？健康越来越差啦，那他真的觉得说，哎呀，每一次出来还要跟大家招招手，对不对？你说这个教宗到一个地方呢，那么多人要仰望他，他要站在那个车子上面给人家挥手，哎，那个也要体力呢，那个也要体力呢，他觉得自己不堪负荷，所以不干。所以我觉得讲的这一些的说法呢，我个人都觉得未必是教宗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为什么小贝敢这样说呢？因为我从教宗这个本笃十六世啊，他在过去这8年来的言行，我始终有感觉，我觉得他活得非常的痛苦。为什么非常痛苦？因为他心里其实有一个真正的价值，他知道什么样是对的，可是他每次要稍微把他真正心里想法讲出来的时候，一堆人就骂，就说他是老古板啦，是保守派啦，对，居然不能跟同性恋妥协，不能容忍同性恋啊，你就没有爱心啊，对不对？你反堕胎啦，对不对？然后就说他是老古板啊，是不是？你对穆斯林的这些讲法，你就没有这种容纳别的宗教的雅量啊，反正这些东西都在批评啊。但他心里其实知道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什么是对的。可是呢，他身为一个教宗，这个公众场合，他又没有那个道德勇气出来，他只要真正是所谓耶稣基督在世的唯一代表的话，他应该讲一些话，就是耶稣基督只要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会讲的话，他又没那个种。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他活得非常的痛苦，一方面要维持他的表面体面上面讲一些漂亮话，心里又非常的交战。那我想呢，他可能这个职位干下去，他觉得我再这样干下去，我可能会疯掉。哎，我想很有可能他是因为这样一个职位明明可以干到他能够死掉再不干的背满尊荣的一个职位呢，他真的是做不下去的。好，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当的大，以他这么多年来的言行。举一个例子来讲，说这个是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就对这个教宗不是很欢迎，因为他在很多次的场合都公开谴责这个中国大陆的宗教的政策、宗教的压迫，他故意跟这个中国唱一点反调。所以跟各位朋友讲一下，他做了一件蛮特别的事情啊。还记不记得这个几年前呢，台湾有一个88水灾啊，88水灾，莫拉克这个水灾，那这个非常的严重了。但是他呢是第一位啊，第一位梵蒂冈的教宗，他以他个人的名义啊，捐了$50,000给这个莫拉克台风的台湾的灾民。他就是这个本笃十六世曾经做过的事情啊。那很多人说呢，因为他这样他打台湾牌嘛，他要这个反共嘛。其实呢，从很多方面讲，事实上因为他这蛮特别，他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啊，捐了$50,000给这个水灾的灾民。所以其实这个教宗啊，我再三讲，我觉得这个教宗真的是啊，不管我虽然小贝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动不动就把这个教宗骂得很惨，其实我相信这个教宗，他事实上以他出版过的学术论文以及他前后的言行，这个教宗其实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宗。那但是呢，我相信他呢活在非常的痛苦当中啊，所以呢他是有点撑不下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一个人呢，他活在一个大家希望他活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框架里面，那种痛苦，包括有些人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他要自己一直编织一些谎言，告诉自己其实自己呢是可以的，我其实就是这种人。这样的人呢，到最后能不能撑到最后？那么今天来谈谈这个人性的一个问题。小贝非常推荐各位去看最近有一部电影哈，这个 Denzel Washington 啊，这个丹佐华盛顿这个黑人巨星，他大概前一阵子，这个应该在美国是下片，据说在亚洲才刚上片。这个英文片名叫做 Flight 啊，他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讲说呢，有一个这个飞行员呢，大家知道这个飞行员呢，特别是这个正驾驶，这个薪水非常的高啊，他这个生活非常的优厚，大家也非常的敬重他。那这个光鲜外表之下，其实他已经是一个烂到根里面的人，就说他包括他有酗酒的行为，他有用毒品的行为，他有这个男女滥交的这个行为啊，他也离婚了，他的孩子、他的太太都完全不希望再跟他来往。 这个生活乱七八糟的人，但是他每一天上飞机的时候，他还装着一副光鲜的样子上去。其实他上飞机之前呢，早就喝得醉醺醺的，甚至在这个飞机上面呢，开始起飞不久，他还能够笑脸跟这个所有的乘客讲说，我们现在已经安全起飞。这个时候他还偷偷打开伏特加在旁边喝。这一个他活在他自己创造谎言里面这个人呢，结果后来这部电影就在讲说，他这个飞机呢差一点失事，但是靠着他呢，因为这个人他是非常有才艺啊，他非常的有能力，靠着他这个属事的这个能力，他解救了大家，成为英雄。但是成为英雄之后，大家这个他也本身也受伤了，所以这个变成是说的受伤之后就要抽他的血液来验说他到底是不是在飞行的时候他的体能是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那当然他的血液里面是充满了酒精啊，所以他这个故事一连串就是在讲说呢，他事实上后来一直在圆这个谎，圆这个谎，而且呢他一直告诉自己说，其实他酗酒或者说他吸毒这些呢，其实他自己都能够控制啊，他随时可以不再喝酒，随时可以不再用毒，其实他都在骗他自己。因为整部电影你们只要去看的话，会看到这个人性啊，遇到这个其实自己编织的谎言，是心里真的知道，到最后你必须还是要面对自己。所以这个故事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最高潮的地方就是他后来呢，所有的人呢都已经帮他呢把这个证据啊各方面都已经帮他淹没了，就是可以让他平安的说呢，他事实上就是一个英雄，救了大家。而他最后受不了他自己良心的谴责，他在公听会上面呢正式的承认呢，他是一个酗酒者啊，而且呢他有用这个药，他上飞机之前是真的有这个喝酒。所以呢他当然最后被送到监狱里面，但是呢他最后他说呢，自从他能够真诚面对他自己之后呢，他才感觉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啊。虽然呢外表看起来这么样的光鲜，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其实他知道他都是活在他自己的谎言里面。那为什么我讲这部电影，因为呢现代的人有很多人，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这个教宗。这个教宗他可能在大家前呼后拥的这个光鲜的外表之下，他心里可能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甚至他包括他现在做或他在说他必须要说的漂亮话，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实啊，他必须要容忍他们，还要讲他们的好话啊。但是呢他又告诉自己说，其实呢我心里是跟他不妥协的，但是事实上他就天天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到一个程度他肯定也说我不干了，我做不下去，那我不知道这个听众听到现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小贝发现观察我工作上面，或者说包括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人啊，事实上呢我们说他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或者说他他很多事情可能话讲得很漂亮，他也觉得好像他都可以来 handle 这所有的事情，其实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那真实的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难道就是要活在自己创造的谎言里面吗？还是说真正要来很坦白的来面对他啊，很坦白来面对他。那很多人就讲说，为什么历任美国总统看起来都老得很快啊，看起来都老得很快，很多人都说啊，他们因为他们日夜太操劳。其实哎呦，美国总统大部分的事情呢都有他的幕僚啦，对不对，他们来负责，对不对，而且当总统，当美国总统又特别舒服，对不对，时不时还可以去那个大卫营去休假一下，度假一下啊。在美国呢，你当总统呢，你去度假没有人会骂你啊，在其他的国家当总统你要稍微玩一下就被人家骂得臭头，对不对。其实当美国总统照理讲应该不那么辛苦，但是为什么历任美国总统卸任之后老得很快呢？那小贝的观察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他们在当总统的时候那个化妆师都蛮厉害的，其实他们可能看起来本来就很老了，在还没当之前就很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要竞选嘛，对不对，每一次要在这个光鲜的这个镁光灯之下，所以呢可能化妆师都把他画得比较年轻一点，所以后来呢不过是还他的本相啊，下来之后还他的本相，所以一下子大家会说哎呦看起来那么老，那个头发可能以前都是染的，现在呢卸任就比较不用染了，所以看起来比较苍白，这是一种可能。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让这个美国历任总统老那么快，就是因为当了美国总统你会知道很多很多的秘密，因为呢这个包括这个联邦调查局啦，对不对， 包括这个很多的机构呢，他都会呈报他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秘密。可是呢，这些秘密呢又不能让一般的人知道，说不定呢他连他的第一夫人、他的孩子他都不能跟他讲的，因为万一这个消息走漏，哎呦，会动摇国本的啊。所以呢，他承受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在他心里，他明知道这个秘密有一天啊是一个负面的结果会出来，但他现在嘴巴上面通通要讲一些鼓励的话，让大家觉得哎呀我们还有希望。像活在这样子谎言里面的人，我相信呢他都会衰老得很快，他自己也很难的继续呢啊很认真的或者说很安心的走这条路。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问题呢不只是美国总统啦，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公司的这种高层主管啦、他们也都非常的操劳，看起来好像都是老得很快，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一些我们所谓说不该知道或者知道了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让他自己活得很痛苦。所以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同意我这样想法的人，觉得是说这个教宗呢他可能是在这个痛苦当中啊，因为呢他心里相信的跟他必须要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完全是南辕北辙啊，所以呢他活得很痛苦啊。或者说你觉得呢这个教宗的下台呢有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因素啦，身体的状况啦，或者什么这个他本身是纳粹出身啊，他可能做了什么坏事啊，就有人要把他翻出来啊，所以他可能就赶快先下台啊哈。那我都可以欢迎你打电话来，但是呢我觉得刚刚的那个讲法说他之前有做了什么坏事然后怕他翻出来现在赶快下台，这种可能性是蛮低的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教宗他就算退位啊，他也不是马上要躲起来，他退位之后他还是要住在梵蒂冈啊，所以呢你说后面要是有什么事情爆出来 那也是会跟他有关系啊。那他现在那么早就说他不干教宗，对不对？那本来还有权利能够压一压这个丑闻的，他自己先辞职，没有权利来压，所以这个可能性倒是不大啊，这可能性倒是不大。好，我们现在呢，小贝讲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那这个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贾德呢再放一下我们刚刚的小天使，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小天使，因为呢听了觉得心情很好，就回到那个小的时候，想当初这个教宗他也在阿尔卑斯山下，对不对？非常的快乐，搞不好他有一个爷爷，他又养一只圣伯纳犬，他也在那边快乐的度日，他也没有想到过日后他会成为一个神学的博士、神学的教授，后来还当了主教，最后还变成了这个普世敬仰的教宗。他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想到他一生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呢这个人生这个安排真是很奇妙。刚刚这个贾德说，哎呀今天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很简单，因为这个题目我们华人不感兴趣，华人不太关心这个教宗啊。那你们到底在关心什么啦？哎呦，这个有什么话题你希望小贝来谈的，你可以这个到这个德州中文台网站 CINFO CINFO 然后什么点 US 是不是，反正呢这个德州中文台网站你可以上去留言啊，或者说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你说呢希望小贝谈什么，因为你知道其实小贝要在一个礼拜准备要花时间看着新闻，有时候看得很烦，因为有时候也没什么大事，而且大部分的事情以前呢在友台小贝跟这个蒙哥呢大部分的题目也通通都讲过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呢，你只要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话题、特别的新闻，你希望小贝去哇哇哇能够提供一点看法的话，欢迎你打电话来来直接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在这个德州中文台的网页来留言。因为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事件呢，其实呢它会发生的不外乎就是人性啊，人性呢当然是黑暗的，当然是黑暗的。那我们来这个来每次来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来自我的反省一下啊，就包括这个教宗他这个下台啊，他自己选择来辞职啊。我不知道你在工作上面是不是也现在遇到这样的难处，可能呢工作上面呢你这个工作呢就是要贪赃枉法，就是要污钱啊，而且呢是一个常态，你不污呢人家也会污，你污呢你说你不要污人家就让你活不下去，所以呢你就跟着这样做，也做了好几年，你可能你每天都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又告诉自己大家都这个样子，我不这样子怎么办呢？所以你一方面又一直在原谅自己，一方面呢心里又觉得很难过。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你是不是愿意像这个教宗一样啊，有一个道德勇气，或者说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怎么办呢？干脆就不干了嘛，对不对？其实呢很多事情呢，我们有电话进来，好， 哎，德州中文台啊，哎，请讲。
小贝啊，
哎，你好。
小贝，你讲得很棒啊。
哦，我讲得很棒啊，啊。
请问我认识你吗？你讲什么我都觉得你很棒。
你的声音听起来蛮熟的。
不是真的吗？我真的觉得你不用担心这没有。这个没有人打电话给你，是因为你真的讲得很好。
哦，谢谢，谢谢。哦，那你觉得你想要听什么样的话？
所以你每个礼拜找什么题目，我都觉得你讲得很好。
哦、真的、
啊，
那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你想要听什么样哪一类的题目？
我已经说了，你讲的每一个主题我都很喜欢。
哦真的
啊、
可是我总希望对，
因为你
特别对你很有帮助的、
啊。你非常契合社会的脉动。
哦哟、
okay ，
脉动，哎呦，
脉动。嗯，脉动还是脉
动？好，谢谢你的鼓励了，哎、啊，
谢
谢，
谢谢。
哎、啊，这个，我还以为说有人打电话进来要告诉说小贝要谈什么的，哎呦，这个鼓励的话，当然我们非常谢谢这位听众了啊，当然这位听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听众。好，来，哎，我们接下来，哎，请讲。
嗨，你好，
你好，
我很喜欢听你那个节目，
好，谢谢。
然后现在不知道。提不出让你下一次讲什么，但是你讲什么我也会喜欢听。
哦，讲什么你就喜欢听。你
的
广东话啊。
啊，我说很喜欢你讲的这个
节目。哦、对啊，我是说你是不是讲广东话的、啊、
对啊，我讲广东话。
广东话我识听啊，识听。Yeah, 识听少少啦。next time 我们就来讲这个广东话，我用广东国语告诉你啊。好，谢谢你的鼓励，
谢谢。
哎，这个讲到这个讲广东话的，这个就哎又有答，这个、我们来听这个是讲哪一种话的？来，哎，请讲。
哎，你好，小贝。
哎，你好。
我觉得你还是就是这个各方面的知识很，就是自己好像还蛮充实的，所以听你讲，不管是任何题目都还蛮受益匪浅的。
哦，真的、
啊。谢谢你啊、
哎，谢谢你。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听什么的？我可以特别就讲给你听。哎。
讲什么我都爱听
哦，讲什么都爱听。好，那我们就来讲，哎，我们下次来讲这个减肥怎么样啊？
嗯，好，谢谢。
好，谢谢你。哎，这个感谢听众们的鼓励，还又有电话进来，请打，请讲。
小贝，我对你按赞。
哦，你对我按赞，好。
说真话是最幸福快乐的事、哦，谢谢你。
好，谢谢。好，哎，大家的鼓励的非常好哈，对我按赞，这个就是用这个哈，脸书的人用的术语哈。哎，所以呢，好，我们呢节目也时间到了。好，小贝呢，因为大家的鼓励，小贝下次来准备一点比较辛辣的题目，因为据说大家比较喜欢吃辣啊，所以呢讲一点比较辛辣。所以我们下一次呢题目呢，大家就拭而以待啦。好，我们今天呢小贝大论坛到这里结束。好，祝各位有一个很快乐的农历过年，拜拜。